今日同弟兄姊妹嚟到去选读嘅一段嘅经文系喺提摩太后书第一章。提摩太后书第一章，我哋从第一节读完第十八节。提摩太后书第一章，揾到呢一段嘅圣经嘅时候，我哋一齐嚟到读出呢一段宝贵嘅话语。预备起，奉神旨意，照着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作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愿因为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祈祷的时候不住的想念你，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的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我想到你心里无伪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来尔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藉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挑旺起来，因为神所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作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或者为主备仇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我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但如今藉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了。他已经把死废去，藉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我为这福音奉派作传道的，作使徒，作师傅，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存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从前所交付你的善道，你要牢着他圣灵牢牢的守着。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这是你们所知道的，其中有腓根路和黑摩奇尼。愿主怜悯阿尼释弗一家的人，因他屡次使我畅快，不以我的锁链为耻，反倒在罗马的时候殷勤的找我，并且找着了。愿主使他在那日得主的怜悯。他在以弗所怎样多多的服侍我，是你们明明知道的。一同祈祷。慈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在你的面前愿意用谦卑的心聆听上帝的话，求主来到去让我们有一个受教的耳朵，接受你的教导，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提摩太后书是一卷充满了一位属灵的导师对一个后辈、一个晚辈的提醒。如果你正话有留心里面的话语的时候，你会感受到很多都是一句的金句，是值得我们背诵，鼓励我们眼望这个的永恒，亦于今生，做一个忠勇的接棒人。今年教会定了的主题，信仰的落实，主要是希望我们基督徒在我们的信仰上面，正如保罗自己说，是有根有基。我选择提摩太后书来到去期望我们每一个的信徒，不要做一个 so-called Christian， 不是一个、只是表面上的一个的基督徒，而是在信仰上面知道你所信的是哪一位。 在提摩太后书里面有几个的背景，我很简单希望提醒大家。提摩太后书是保罗最后的一卷的书信，在圣经学者称它为教牧书信，主要是写给那些侍奉神的人。有些人认为这一卷是它最后的遗嘱来的，当你看第四章第六至到第八节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守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写这卷书的时候，保罗是在罗马的监狱里面，成为这个的锁链的一个的使徒。教会在那个的时间是受着逼迫，在危机的当中，保罗在那个监牢的里面被同道是离弃。提摩太在那个的时代是代表新一代的基督徒的领袖。这个的书信的里面有两个重要的主题，第一是要忍受苦难，忠于那个的召命，至死忠心。保罗在年老的时候，提摩太是保罗建立以弗所教会之后，将这个的教会交给提摩太在当中服侍。他只是大约二十几岁，二十几岁的时候他就要成为那个教会的主任牧师，在当中来到去领导那个的教会。保罗呢期望提摩太呢能够承担起这个福音的棒，他知道自己为这个的信仰牺牲殉道的日子已经到了，他挂念在以弗所侍奉的提摩太，所以他就写这封信，希望在信的里面鼓励这个的提摩太。你姊妹，我不知道呢你有几多人是参加过四乘一百，在年轻的时候四乘一百，即是四乘一百的 relay 这个的叫做什么接力赛，这个也是我们通常呢校运会呢最刺激的，在最尾的一个的项目来的。在这个四乘一百这个的男女接力赛的当中呢，将这个的棒要交给下一个的接棒者。有很多人认为呢第一棒和第四棒是最重要的，大家觉得哪一棒是最重要棒棒都重要的，重要的是什么呢？不要交错棒，不要跌了个棒，看不看到究竟这个 picture 给你是什么？那个棒就跌了下来，那个人呢要接的是隔离那对那个的棒搞到很混乱。作为一个的基督徒，我们同样都是一个这样的道理，每一代都有一个的责任，要将这个真理的棒子，福音的棒子呢是传给下一代。教会的领袖要计划未来，否则教会就会没落了。我们要尽一切的努力，都是叫下一代能够信主，建立他们。我们要将这个的福音传开去，提到下一代的时候，我们知道在座的我们很多都会很快完结我们的责任，我们不会永远呢是在这个的教会的当中，有一天我都会主怀安息的。很多时候呢，一个人呢信主之后呢，事实呢会是遭遇到失败。在初期信主很得意的噃，在座的信主年日可能不是很长的弟兄姊妹，你很奇怪的，你很新鲜地感觉到呢，当你信主之后呢，神好像特别来到听你一些初信主的弟兄姊妹的祈祷，他好像呢经历到呢是事事如意的。但是呢信了主没多久，经过一段的时间呢，就会慢慢呢是遭遇到失败，时时呢可能都会感觉到会灰心。有时候呢初期信主的时候呢，你会很热心地来到去见证到处来到去见证主，但是慢慢呢你会胆怯的，很容易就放弃了。我们要知道呢神对我们的心意怎样，怎样来到去保守自己。教会也都是常常呢会面对这些的挑战的。在教会很多时候呢，我们以为呢是一路呢会是就好像呢过往的日子一样，谁知呢当一月一号的开始的时候，我们教会呢是少了一个的主任牧师。下面呢就是这个福音的斗士，在这个在世的时间呢 在他可算的日子里面，在他写完这个的提摩太后传之后，相传他是就几个礼拜之后，他就被罗马最残暴的这个皇帝逼迫基督徒的皇帝尼禄王呢是了杀害，是将他斩头。他知道人生的将点将至，于是他就将这个呢福音的接棒者提摩太，他鼓励他和勉励他。在这个的当中，刚才大家所读的圣经，这个忠勇的接棒者，他是蒙上帝保守，所以保罗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他，他是奉上帝旨意成为耶稣基督的使徒，正如你都是奉上帝的旨意得蒙上帝的拣选成为他的门徒。主耶稣基督他对我们有生命的应许，保罗提到这个生命的应许是指到什么呢？是指到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叫信他的人生命是得到一个今生和来生的盼望。有两方面大家是注意的，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的生命，这个在今生的里面，而在来生的里面他应许我们有那个的永生。生命的应许是基督教信仰里面最大的一个特点，我们是凭着这个生命的应许在信仰上面来到得着那个的力量，并且凭着这个的生命就有份于来世，所以将来要得到那个的福乐，我们是凭着上帝那个的应许。并且我们好知道呢，在现世的社会的里面呢，我们很多东西都是要凭着自己的能力来到去赚取。但是保罗在这个呢是教导在以弗所的教会，也是提摩太侍奉的教会的人，告诉他们听呢，他们得救是本乎上帝的恩，不是因为自己的行为，乃是因为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并且这个信心你不要以为呢是凭着自己，是几时自己呢是作了一个的选择。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呢那种的堕落去到一个的地步，是没有人自己是能够有那个的能力呢来去抉择信耶稣。每一个人能够抉择信耶稣都是圣灵在你和我心里面来到做感动的工作。如果不是圣灵感动你，没有人能够称耶稣基督为主的。跟着保罗说，愿因为怜悯平安从父上帝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在当中他提到这个恩惠是从神而来的一个恩惠，神的恩惠是那个能力的源头。他提到这个怜悯，希伯来文是译出来是作慈爱，这个呢是除了提摩太前后书之外呢，保罗没有在其他的地方呢是祝福或者是呢在祷告的当中来到提到。或者这个的保罗这一位的生命的师傅，他是很深地体会到提摩太呢是额外需要神那个的保守，所以呢他在那个的祈祷的时候，他是祈求神那个的慈爱从耶稣基督那里来到去保守带领这个的提摩太。他更加是提到是将那个的平安是来到去给提摩太来到得到平安，是人呢信奉耶稣基督那个的结果来，不单止 是外在，更加是内在那种的平安。在我们当中有一个姊妹呢，她信主两年多的时候，她经常呢在人的面前呢她来到去祈祷她作见证，她说从前呢我是一个呢没有人生盼望没有喜乐，也都是呢事事呢为家人有很多的苦恼。但是他说呢他信主之后呢，他心灵里面那种的喜乐那种的平安是很深地来到去体会得到。当他每一次来到向天来到去望的时候，他去体会到他已过离世的母亲在主怀当中的安息，他也都因此来到去承受到那种的喜乐。纵然人生是充满了很多的苦恼，他觉得那种的平安在他的里面来到充分得到。另外一位的弟兄也都是承认，他说在人生他里面有苦难，但他承认人生的难处没有阻挡他，叫他是不来到神的面前。从前他跟这个信仰他是扯不上关系，他每一天他只是希望赚取更多的钱， 希望咧有更多嘅儲蓄更多，以致咧佢可以咧得到一個咧安享呢一個晚年。但今日佢唔單止自己喺信仰上邊，佢係得到嗰個平安，並且咧佢亦都係向其他嘅人，當嗰啲人喺婚姻上邊、喺信仰、喺其他生家庭嘅裏邊有苦惱嘅時候，佢都願意咧係將呢一個福音係介紹俾呢啲嘅朋友。呢一種嘅平安，呢一種嘅恩惠，呢一種嘅憐憫，就係我哋每一個人都可以得到。保羅咧係掛念喺以弗所侍奉嘅呢一個提摩太，佢唔知道佢嘅境況，佢唔似我哋今日咧，我哋咧隨時可以打一個 long distance 一封嘅 email， 立刻咧就可以咧嚟到同無論有幾遠嘅人，我哋可以同佢有溝通。但係保羅知道咧喺嗰個嘅時間，冇呢一個嘅好完善嘅通訊設備，一封信往往咧係要經歷可能一頭半個月嘅時間，都未必可以到嗰個嘅人手中。但係佢體會到佢係能夠透過禱告係嚟到參與，係嚟到去同提摩太鼓勵提摩太喺呢一個以弗所嘅教會當中侍奉。電話同埋電郵唔係萬能，但係禱告卻係咧能夠改變好多嘅事情。所以我哋知道後嚟咧，提摩太咧係勇敢咁嚟到承擔起喺呢一個以弗所教會嗰個嘅侍奉。當人面對孤單、面對苦惱，好容易灰心喪膽咁時候，外在嘅環境係唔容易改變，但係內心當你咧係能夠得到有人對你嘅關懷、對你嘅鼓勵，你咧係可以喺嗰個軟弱嘅環境當中咧係可以再一次提起上嚟。企喺你哋當中嘅呢一個咧，神所呼召嘅呢一個，我作為一個嘅傳道人，喺我自己人生嘅境況嘅裏邊，喺我自己係好軟弱嘅時間，神亦都透過好多生命嘅牧者嚟到建立我。我記得喺英國讀書，當我讀到第二年，當我咧要去放棄嘅時間，我有一啲嘅 SOS， 有啲嘅生命一啲生命嘅生命線。我寫信俾呢一啲嘅牧者，有兩位我自己好尊敬嘅牧者，佢咧喺當時嘅時間，我話俾佢聽，我係好孤單，我係咧好想要 give up， 我咧係唔能夠再讀落去，讀書讀落去啦。喺一個星期之後咧，我收到呢一個牧者咧，從香港大東電報告咧打電報，當時咧1980年代咧，我哋仍然有咧新水星大廈一個嘅大東電報局嚇，哇！我人生第一次收到一個電報，咁然後電報只係幾隻字嘅啫。佢話：你們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你要剛強壯膽。就係幾句嘅説話，就叫我咧成個人咧放鬆落嚟。另外咧，當我咧係寫信俾楊牧高牧師嘅時候，我話我面對咧我將要做嘅呢一個論文咧，我唔知道點樣開始。我讀大學嘅時候，我做論文嘅方法我學得唔好。佢就將一本佢啱啱出版仍然未曾喺書局售賣嘅書咧，好快用呢一個快速嘅郵遞咧寄俾我。讀書者還意義，就係講佢喺劍橋大學嚟到讀書點樣寫論文嗰啲嘅一啲嘅心得寄到嚟我嘅手上邊。呢一個咧就叫我咧有大大嘅得著嗰種被關懷嘅感覺。所以弟兄姊妹，今日在座當中好多人咧信咗主好多年日啦。正如我上一次講到嘅，同你講咗，我信主40年啦。你信咗主咁耐嘅時候，你到今日，你有冇一啲成為別人生命嘅師傅？你能夠將你嗰個嘅信仰嗰個嘅棒子係嚟到交落去？我哋體會到喺信仰嘅路上邊咧係唔容易嘅。你有冇可以咧係幫助別人成為咧你成為嗰個嘅保羅，別人成為嗰個嘅提摩太？我哋教會咧，過往咧亦都有呢一個良好嘅傳統，就係咧由保羅咧去訓練一個嘅提摩太，然後提摩太又可以成為保羅去關心下一代嘅人。跟住咧，保羅咧係提醒提摩太，佢有一個良好嘅信仰嘅背景。保羅提到話俾佢聽咧，佢有一個咧無偽嘅信。乜嘢係無偽嘅信咧？作為一個嘅忠勇嘅接棒者，我哋需要自己嚟到去省察自己嗰個屬靈嘅生命，你係咪有一個無偽嘅信心？好多嘅弟兄姊妹咧，好多時候喺 来到回到教会的时候，只是每一个星期来到去出席这个崇拜，大部分的时间我们都是可能你忙到一个的时间你都没机会看圣经，不要说你回到教会上这个主学的课程。当我是上这个主学的时候，有弟兄姊妹问起另外一些弟兄姊妹问，你上什么堂啊？我上叶牧师那个堂。叶牧师那课呢很深的，我都是不去了。其实呢你都未来过，你又怎知道很深呢？或者你有很多的课程，为什么你不去选择呢？当我看到呢那个主学班能够九点钟他们呢是准时地来到开始。我看到呢好像呢那个的开始一起来参与的时候好像寥寥可数的。我就很可以体会到呢我们弟兄姊妹对神的话语那种的渴慕呢是很有限。我知道呢我们可以每一个星期每一日回到家的时候可以呢我们有我知道呢无线的剧集呢可能是很吸引的。珠江宝气呢时时都可能撩起你们很多的心。回到家的时候不如都是坐在这里看下这些我们很希望能够有一些东西来去 occupy 我们。但是我们有没有是真的 invest 或者是投资我们的时间来去认识神，以致我们的信仰我们体会到我们认识到我们的信仰是有根有基，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是真诚的，是没有虚伪的呢？圣经说到神是那个无伪的主，我们也都要作为他的跟随者，我们要省察我们的内心是不是一个无伪的信心在我们的里面。如果信心是虚假的时候，我们跟随主的时候，就当我们遇到有些难处的时候，我们就会很容易离去。如果我们跟随主的时候，我们那个的目标不清晰的时候，就好像昔日跟随耶稣的一大班人，那大班的跟随者，当主耶稣是他们是想去跟随主的时候，原来他跟随主是为了是得到那些的食物。耶稣告诉他们，你们要为那个永生的食物来去努力，不要单是为现世的食物来到努力。跟着有一班人是退去，耶稣说选那个进入这条路的是窄路来的，引进永生那条门是窄的，叫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我们要真诚。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又怎样呢？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神，又是那个耶稣基督是神的家，这个的主。我们称这个的教会呢为我们属灵的家。教会面对转变的时候，来到的时候呢都议论纷纷，又或者有一些人用选择呢用脚来到去投票，去到其他的教会，希望在这个世界上寻找一个更理想的教会。我刚刚说有百几间的华人教会，有时呢如果我们呢要选择去不同的教会，去找在这个世界上找一个完美的教会，我相信呢任何完美的教会，只要我去到那个教会的时候，那个教会都不会完美，何况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完美的教会。这个世界神给我们的家就好像我们属灵，我们属灵的家就好像我们家一样，我们不会去将自己的屋企希望自己成为另外一个屋企的一个的成员。我们对这个家要有承担。一个忠勇的接棒者有些什么的表现呢？在提摩太后书这里呢提到呢，他说他要挑旺所得的恩赐。他提到讲到这个挑旺是一个什么意思呢？他说因为上帝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他说你要所得的恩赐要如火再一次挑旺。以前呢犹太人的家里面就好像我们从前不知道你在香港呢你有没有试过被柴火煮饭的有的，我这些有的。那就当你柴火烧柴烧火的时候呢，你不知道有没有体会到犹太人呢他是用树枝或者那些的木材来到作燃料的，那些柴在那个火炉里面烧了一阵的时候，那些的灰烬呢就会落在那些柴的上面，就会阻碍那些接触那些燃烧的那些的燃料，所以呢就缺乏那个氧气， 火咧就會咧係慢慢咁嚟到熄減滅、減弱或者熄滅，再燒唔起上嚟。喺呢一個時間咧，就要用一啲嘅柴枝將咧嗰啲嘅火爐裏邊嗰啲嘅火嚟到去攪動，將嗰啲嘅灰燼咧係整開，然後嗰啲嘅灰燼咧慢慢跌咗落嚟嘅時候，嗰啲嘅火咧就會再一次挑旺起上嚟。呢、这個就係叫做如火挑旺嘅意思。神赐俾我哋嘅恩赐亦都系咁样嘅，恩赐就系好似喺炉中嘅柴，圣灵就系嗰个嘅氧气。恩赐咧系用耐咗咧，我哋就就会有一种嘅惯性同埋惰性，就好似呢一个嘅灰烬咧系蒙咗我哋喺我哋嘅恩赐上面，将呢一个嘅恩赐嘅柴咧系盖过咗起上嚟嘅意思，就系我哋唔能够再系磨靠住圣灵。我哋只係靠著自己咧嘅經驗嚟到去侍奉神，結果咧聖靈咧唔能夠再一次接觸到我哋嘅生命，只係咧我哋只係靠天然嘅能力嚟到去侍奉神嘅時候，結果就係我哋嘅恩賜就頓咗啦。結果咧就係我哋會睇到自己會攰啦，結果咧我哋就會體會自己咧係冇能力嚟到去承擔。我哋因為我哋唔靠住神嘅靈，我哋靠著自己天然嘅生命。一个忠心侍奉神的人是永远不单止是不会靠自己天然的才干来到侍奉神。保罗提醒提摩太要靠着耶稣基督来到去侍奉神，他提醒他要怎样呢？作为一个忠勇的接棒者，他有三方面他需要是谨记，他不要要胆怯，他要刚强，他要仁爱，他要谨守。刚强在这里我们看见提摩太当时对着一个他所牧养的以弗所教会，是一个灵性好像很高深的教会来的。当你看以弗所书的时候，你看到以弗所书在那个的书信里面，在那个的神学那个的架构里面是很高深的。提摩太自己是很年轻的，他经验又不足，他心里面一定有很多的有很多的胆怯。保罗就在那个时间鼓励他，上帝既然揀選了他肩負這個重任，只要他能夠重新來到挑旺上帝，藉著保羅昔日在揀選他成為一個傳道人的時候，為他祈禱的時候賜了給他那個恩賜，他能夠再一次剛強壯膽的時候，他就可以得著那個的力量。什麼是剛強壯膽呢？上一個星期我們都聽過保羅勉勵提摩太，上帝既然揀選了他肩負這個重任的時候，只要他重新來到挑旺他所得的恩賜的時候，就不會再膽怯。就好像昔日約書亞被揀選成為承擔這個摩西的空缺的時候，帶領以色列人進入這個迦南美地一樣，摩西的鞋是這麼大，後來的人有哪一個能夠穿得上呢？對上帝，所以但是上帝對這個的約書亞怎樣說呢？你當剛強大大的壮胆，只要刚强大大的壮胆，你当刚强不要惧怕，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这个昔日上帝应许这个接班摩西的接班人约书亚，今日这个的提摩太也都同样是被提醒，他所侍奉的在这个以弗所的教会这个的差事，只要他再一次将那个胆怯的心来到去交托给神，只要他刚强，只要他壮胆的时候，他就会得着那个的力量。仁爱是什么呢？牧养侍奉一个的教会不同管理一个的机构，作为一个的教会的牧者，一个侍奉神的一个长老，一个的在做领导的岗位，侍奉的时间的人呢，不单单是有那个领袖那个的质素就足够，他要有那个的爱心，那个的爱护上帝的群羊，不是呢去核制他们。圣经留给我们两个好好的榜样，一个是摩西，不是呢摩西怎样来到吩咐这个上帝怎样吩咐他呢？在民数记第十一章第十二节那里说，你要去把以色列人抱在怀里，如同养育之父来到去抱住吃奶的孩子，直抱到你起誓应许给我们祖宗的地去。 以色列的民族虽然硬着颈项，一路是很多的埋怨，但是摩西四十年在旷野是看着他们，就算自己不能够进入这个应许的地方，尽管是这样的时候，他仍然是忠心服侍到最后一口气。另外一位就是这个使徒保罗，他用自己的说话，他说他怎样去牧养这些教会里面的人呢？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七节那里说， 我就好像一个母亲来到去乳养自己的孩子，又好像父亲待自己的儿女一样。还有他说，我是为着众教会挂心的事情天天压在我的心里面。保罗提醒提摩太，不单止有这个刚强仁爱，他说你要有一个谨守的心。什么是谨守的心呢？就是一种的 discipline， 这种的 discipline， 这种的自律，这种是要驾驭自己的生命。我们每一个人随时都有一种是好像要去跌落去的感觉，唯有上帝可以保守我们。这种的无畏惧的那种的风范，在侍奉教会的当中是不可以缺乏的。有时在教会里面侍奉神呢，有时可以叫人精神崩溃，但是如果因为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就辞职不干的时候，那就不配得上帝昔日对我们的呼召。除非一个人是将自己完全全地来到投降在耶稣基督那个的脚前，认清楚自己那个仆人的身份，一切都是为了基督的缘故，为了神那个的国度，为了他的荣耀，他是不会在意自己那个的得失。所以弟兄姊妹，各位的长老，在新的一年，你们所承担的教会的责任是额外的重，所以我鼓励我们每一位作领袖的不要胆怯，只要是如火挑旺上帝给你的恩赐，要刚强，要仁爱，要谨守。保罗提醒提摩太要有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之后，他就讲到福音和苦难的关系，这个是紧接住下去的一个思想。我们教会过往都 是看到教会的传统，上帝是教导我们不以这个福音为耻，这个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弟兄姊妹，神呼召我们每一个出来侍奉，叫我们不要惧怕。当你信耶稣那个日子开始，圣灵就将一个恩赐是赐了给你，神赐了给你那个的恩赐，你知不知道呢？我记得好几个月前，我跟大家都是分享过一个这样的题目，你属灵的恩赐是什么？保罗提醒我们要善用我们的恩赐来到侍奉神。所以如果你有那个教导的恩赐的话，我请你去不要放弃神给你的恩赐。如果你有那个传福音的恩赐，你即管去传。如果你能够是去帮助人的，你就去帮助人。如果你是那个给你有那个领导的恩赐，你就去做领导。如果你能够去唱，有一个歌喉去唱赞颂神的时候，请你就去参加诗班。不是每一个人神都给他有一个美丽的歌喉你去赞颂神的。我们有些是鹅公喉的，我们有些是豆沙的，自己知道的。所以你不紧要，你来一来诗班的时候，诗班他会用爱心提醒你，你去找牧师看有哪个另外一样的侍奉可以给你啦，不紧要的。如果你真的不知道的时候，那你问一下 你的最好的伴侣，我唱歌唱成怎样啊，原来他觉得你很好，那你就 去找 Jenny 星期三晚 去那里试一下音。如果你能够煮的，你就可以煮的。我们感谢神，在几十年前，二十几年前，教会是已经有那种意象，是建立了一个很好的厨房在当中，以至我们过去几年有这个启发的课程。如果你能够去做那个 leader， 我请你是被上帝来到去感动去做这个 leader。 我们教会在过去几年都有这个启发课程，今年我们深信有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愿意参与，很多弟兄姊妹都愿意参与在这个启发课程的当中服侍。在座的当中，我们都看到很多人是透过这个启发课程得到帮助。
但今天今年我们到现在仍然是缺乏一个可以去 oversee 去看住整个启发课程在当中每一个的环节来去贯穿起你的人。如果你是那个上帝给了这个的恩赐你，你是上帝感动你的，你只管出来去侍奉上帝。我深信上帝会将那个你胆怯那个的心所挂虑的你的不足，上帝会是赐过给你那个的能力去侍奉。弟兄姊妹，我们要为这个的福音来到一同去努力。保罗在第八节那里说，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作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上帝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保罗知道提摩太最需要的不是空洞那个安慰的说话，他要知道自己所信的是谁，不是要以给耶稣基督为见证为耻。什么是为主耶稣被见证，见证耶稣基督为耻呢？这个呢，我们在香港成长或者在温哥华生活的人呢，表面上面呢，我们今天呢都不会是因为信仰受到逼迫的。但是我们承认呢，今天在这个多元化的社会里面，我们告诉人家我们是一个基督徒的时候，有时我们会感觉到有一些尴尬。因为这个多元化的社会里面呢，很多时候呢，特别当我们要去传福音给人的时候，人家就叫我们呢，你不要去 teach 我，不要要去将你的信仰来到去告诉我，你有你的自由，我有我的自由。这个现在这个呢，是个个都是一个，这个是一个新纪元社会的里面，他们相信，很多人都相信呢，个个都是神。所以呢，我们要知道我们对信仰，别人对我们那个的体会呢，是在我们那个的生活的上面。有很多时候呢，我们忘记了我们是蒙神呼召。跟着第九、第十节是一段我自己蒙召的经文。我记得在1992、93年的时候，很深地感受到上帝在我生命的里面很多的恩典。好看到身边很多年轻或者中年的弟兄姊妹，突然间那个的生命那种的脆弱来到离世。所以呢，我就上帝有一个呼召我去成为一个传道人的心。但一方面呢，我是深感到呢，我是被这个世界那种的勾来到去勾住。我很爱我的工作，我很爱我的工作背后所带给我那个的报酬。每一次当我去到汇丰银行，当那本红宝仔月尾的时候打下去，咁出翻嚟嘅时候，我再睇下佢嘅时候，好有嗰种嘅安稳嘅感觉。当神要呼召我嘅时候，佢要我放低呢一种嘅自己嘅呢一种嘅安全感嘅时候，我时系面对好多嘅挣扎。但另一方面咧，更大嘅挣扎系我体会到我自己嘅软弱，我体会到我自己嗰种嘅挂虑，睇到我自己咧嗰个成长背景嗰种嘅对缺乏嗰种嘅恐惧。但是神就同埋咧，我自己好多喺生命嘅里边，其实都有好多嘅黑暗，同埋有好多嘅盲点。神就用呢一段嘅说话，就系呢一个嘅提摩太后书第九节嗰度话：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唔系按我哋嘅行为，乃系按佢嘅旨意同埋恩典。这个恩典喺万古之先，喺基督耶稣里边赐俾我哋。神是用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祂的旨意和恩典。所以弟兄姊妹，当今天你要去侍奉神的时候，你如果是内心有一种这样的很多被控诉，觉得你自己不得的时候，你可以告诉这个声音听，在我是不能，但是在上帝我是凡事都能。所以在经过很多的挣扎，很多的软弱的祈祷，弟兄姊妹的祈祷之后，我是进入去这个福音的传福音的行列，不以福音为耻。保罗告诉我们，我们传的福音是值得我们为他受苦的。在从第九、第十、十一节那里告诉我们，这个福音是关乎上帝对我们的救赎的事。圣经提到，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死后且有审判，但是上帝爱我们，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另一方面，第二，这个福音不是我们自己赚取来，不是我们自己用什么的努力来换取来，这个是上帝的旨意和他的恩典，在万古之先，就好像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第四节那里说，在万古之先我们是蒙拣选的，并且我们蒙拣选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乃是他的旨意和他的恩典也都赐给我们。换句话说，这个我们本来是不配得到。第三，这个福音是关乎新生命的事，在十字架上面，耶稣基督已经将死来到废去，是藉着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上帝用他的大能来到重生了我们，叫我们呢，既然脱离从这个世上面的情欲来那个的败坏，就同上帝的性情有份。这个是一个荣耀的福音来的，是值得我们为他受苦，是值得我们为他甚至是舍弃我们的生命。保罗说，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来到去维持。所以我们要忠于这个的职守，在第一章第十一节那里说，你要去思想，就是效法那些先古的圣言的苦难。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十一十二节那里说，我为这福音奉派作传道，作使徒，作师傅，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够保存我所交付他，或者是他所交付我的，直到那日。弟兄姊妹，这里是讲什么呢？这里是讲一个呢，我们的生命对上帝那个的侍奉是一定不会徒然的。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五十八节，他讲给我们听，我们不会成为雷曼的苦主的。我们那个呢，投资在天国，无论在金钱，无论我们侍奉主那个的力量，这个世界上面一切的事都会很容易过去，很快过去。从前我在香港，我同一班弟兄姊妹开始的教会的时候，就在这个希慎兴业的利苑酒店那里，那个的老板姓利的，在几个月前，他是数百亿身家的一个老板，突然间在一天的早晨，当他的女儿入他的房，十几岁的女儿入他的房去找他出来的时候，他是心脏病，五十几岁 is gone。 大家知道 Johnson & Johnson 的老板的女儿前几天就离奇地在屋里面死亡。生命是几咁容易烟消云散，我们有没有将我们生命那个的牢靠紧主，同埋上帝交付我们的生命，给我们人生那个的能力，我们去侍奉主，不是侍奉这个世界，不是侍奉马门。弟兄姊妹，教会是需要你同埋我，特别在这个新年的开始的时候，我们付出我们那个的努力来到侍奉他。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在新的一年你有什么的这个的计划，耶稣基督提醒我们，我们要是相信我们所侍奉主的，我们不会徒然，因为耶稣基督能够保守我们所交付他们，基督交付我们的，给我们的恩赐，有一天我们在基督的台前要接受他那个的审判，接受他那个要交账给他。弟兄姊妹，圣经提到我们要做传道，做传道的是什么呢？是一个作为一个的传道，就是一个的使者，是奉皇帝那个的谕旨来到将这个信息带给一个的另外的一些的人，也都是代表皇帝跟人家去谈判。保罗就是代表了耶稣基督来到宣告人同埋上帝和好嘅条件嘅一个人。作为一个嘅使徒系咩嘢意思呢？系一个被差遣嘅使徒，系一个被差遣。你同埋我咧都系一个奉差遣进到呢一个世界里边嘅一个人。我哋系要作为一个嘅 mentor， 作为一个嘅师傅。我哋信咗主嘅时候，唔好单单咧自己嚟到去得救，我哋要去关心下一代，我哋要将呢一个信仰嘅传统承接落去。他所交付我们的工作，我们有没有来到去为他来到去成就呢？ 圣经话我哋要喺耶稣基督里边，要有爱心同埋信心嚟到守住我哋，用嗰个爱心同埋信心，同埋要靠着圣灵牢牢嘅守住呢个世界呢一个时代。无论我哋嘅教会，我哋揾紧接班人，大家知道，我哋要揾紧一个带领教会前面嘅一个嘅接班嘅一位嘅主任牧师。在这个时间我很想来到分享一个福音的使者的见证，这位的胡音牧师的一个生命的故事。我在北尊侍奉的时候，1998年的时候认识胡音牧师，他后来跟我分享的时候，他在这个1948年当他是18岁的时候，他就从因为他的家乡，他家鄉在華中平原，大家知道什麼華中呢，就是中原人士，中原呢就是安徽、河南、河北的一帶。在那個地方因為家鄉缺糧，所以呢他就用了2年的時間，從他安徽省的家鄉呢用2年的時間徒步去到香港。在1950年的一個傍晚，他是很疲乏的身躯，他走到北角糖水街的一个的街头，晚上的一个的布道大会。胡音牧师在这个的布道大会的当中，他信了耶稣，他无亲无故，他就成为了北角宣道会首批的教会的会友和信徒。而都因为在那里他是接受了神的呼召，进入了去建道神学院来到去成为那里的学生。他说他在当时他圣经都未曾读过一次的。当他进入神学院的时候，当时的院长刘福群牧师是他的院长。所以呢当时他面对很大的困难，但是呢刘福群牧师就好像保罗一样来到关怀他，引导他。结果他完成了4年的神学课程，他就跟滕继辉牧师一起在北角宣道会侍奉。他侍奉了38年的日子，然后他退休。在30年前，大约1980年的时间，当他仍然在教会侍奉的时候，他就回去他自己先生安徽省蒙城县的地方来到开始福音的工作。在那个传福音的时间呢，他是遇到很大的困难。那些的公安，那些的干部知道他是教会的牧师，所以回来的时候就体会到他会做传福音的工作，所以日日就来到陪他，来到见他，叫他不要传道。直到夜晚12点，那些干部都离开他了，回家休息的时候，他就在12点到早上7点的时候就去到不同的地方去传道。在过去这30年的当中，神透过这位昔日在中国大陆徒步出来的这位的胡音牧师，建立了有130间大大小小的教会，有130间的中学、小学，有数十间的医院，有10几间的神学的培训中心，亦都帮助了重建安徽一个最大的神学院——安徽神学院。在那个今日安徽省一个有7000万人口的城市的那个省的里面呢，有550万基督徒。他也在国内建立了无数的基督徒，但今年他已经80岁。过去呢10年呢，他都在找接班人。我一路努力想学习这个国语，讲极都讲不到，所以我不会是那个可以帮到他。他跟随主的是一个非常之出钱出力。最近一次我跟他10月底我去到安徽省跟他一起，他就是他的几个女希望他能够退休下来，说我不希望回安徽省来到帮你收尸的，所以你有什么的心愿，我希望建立一个的教堂。他的女儿就是为他奉献了几百万，然后呢今次入去的时候就是这个教堂的接班，就是那个的奉献礼的时间。 但是胡牧师是退而不休的。今次有机会入去的时候，他就是藉着他女儿的奉献呢，去建立一些的教堂和神学，同埋一个的医院，这个就是福群楼，就是昔日他神学院的院长，他纪念一位的牧者，是他生命的建筑。他后面对面那间就是近辉楼，他纪念一位跟他同道一起在教会侍奉的一位的牧者。他都帮手建立安徽省很多的教堂，你今天在国内是不难见到这些的大教堂。这个教会我去的时候是刚刚他的奉献礼，在当中呢是一个坐满了千多人的教会，是刚刚新开的这个教会，已经坐满了当日的奉献礼。弟兄姊妹，诗班是井然有条的，恭恭敬敬的在台上面赞美主。完了之后呢，他们有那个的爱言，千多人的爱言，在这个爱言的当中，他们去有好好的有七个颂。哇，你真的可以想象他们这个是另外一间 的教会，是八十年代胡牧师所建立的。这个是比较八九十年起的教会，越起教会就越大了。这个是将要在今年三月奉献的一个的教堂。这个教堂呢是有可以坐三千多人，除了杭州的思亭教堂之外，这个全国第二间最大的教堂。这个教堂大家看到呢，有三个的顶。这三个的顶是代表什么？三一的上帝，圣父、圣子、圣灵。这个是安徽省这个的其中一个县最高的建筑物。当那个的县市的政府见到起了出来这个的教堂的样子的时候，在一个共产党的社会，整个的县最高的建筑物竟然是代表一个的基督教圣父、圣子、圣灵的这个这样的一个教堂那种的表征的时候，那个政府呢是咩镬的。所以他们就要求教会去拆这三座这三个的塔顶。弟兄姊妹，在县政府要来拆的那些人之前呢，更早很多的弟兄呢爬上了去这三个的塔顶的里面要去保卫。他说，你们如果要拆的时候，我们就会从这个塔度跳下来。结果这些的政府的人员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咁咧就静静退去咗，呢个教会得以现存嗰个嘅形象嚟到去保持。一个就系教堂里边，大家见到嗰啲嘅教堂所坐嘅凳咧，全部系嗰啲嘅弟兄姊妹自己搭嘅。佢哋系用自己嘅奉献四百几万人民币嚟到起好呢一个全国第二大嘅教堂。当中亦都有一啲嘅培训中心。弟兄姊妹，呢个就系现今的一些的弟兄姊妹在我们当中，在一个不同的地方，神透过他们来到侍奉。保罗昔日提到到那日，是指到主耶稣的再来，众信徒都要得奖赏、快乐、荣耀的日子。在保罗的心目中，似乎时时都是为那日将要来那日而活，所以不知不觉就提到那日，并且指着那日来到为一个呢昔日来到去建立他的同帮助他的同工阿尼释弗来到祈祷，心愿主使他在那个日子是得着主的奖赏，蒙主纪念。圣经对阿尼释弗虽然没有记载他是一个几咁伟大的一个的传道人，他没有讲道，没有记载他的生平有几多，但我们知道在他忠勇的服侍的当中，不惧怕死来到侍候主的仆人。主提醒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为那个将要来的日子来到去努力。弟兄姊妹，上帝藉着上一代的传道人、上一代教会的领袖，将这个福音的珍宝投资在我们的身上，你要牢牢的守住，不要轻言来到去放弃。 你都要将这个珍宝投资在人家的身上，薪火相传，叫福音来到去传开去。求主保守我们善用上帝赐给我们在祂里面那个的爱，有无伪的信，经得起考验，有刚强仁爱紧守的心，不以福音为耻，努力来到将福音来到去见证，直到见主的面，让主得着我们交付给我们，我们能够成就，也都愿我们能够成为被主称赞忠心的仆人。下面想同大家唱这一首的诗歌，我请诗班再带领我们这个美丽的恩典，太美丽，就是纪念有一天我们将要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请我们的指挥带领我们一起来到唱这一首的诗歌。